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真主党威胁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军队继续攻打贝鲁特南部。港府想推更多爱国教育，香港民主派要求回归民主。互联网自由度，中国全球垫底，台湾亚洲最好。泽连斯基指控北韩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白宫关注。象征外交信息的一对中国熊猫高调抵达美国。川普说，如果胜选，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贝鲁特南部发动袭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前刚刚拒绝在黎巴嫩停火，说停火会导致什叶派基本教义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太过接近该国边界。以色列军队下令居民撤退之后没几耐，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发生了两宗攻击事件。内塔尼亚胡誓言继续攻打真主党的同时，亦都正在面临盟友美国的施压。华盛顿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战争，并且要求以色列放行更多物资给加沙的民众。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星期二威胁攻击以色列各地目标。真主党第二号人物卡西姆当日表示，真主党将会为以色列带来痛苦，但是他亦都呼吁停火，认为停火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即使香港民间有声音要求政府将施压重点放在经济民生议题上高，但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仍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同时预告将会推动更多所谓的爱国教育。而在经济民生政策方面，宣布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仲计划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吸引国际黄金现货在香港储存。民主党派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发表声明回应，香港目前已经有139万贫穷人口，情况较2019年更为严重。COVID-19 疫情之后的香港贫富更加悬殊，即使李家超多次强调拼经济为民生，但是政策成效不彰，民生每况愈下。声明要求政府大胆改革，回归民主，立即实行双普选，保障新闻自由，权力归于人民，真正惠及民生。香港在2020年实施国安法之后，大部分泛民阵营党派或者组织已经自行解散，现在只剩得民主党和社民连继续运作。位于华盛顿的人权倡导机构自由之家星期三发表最新的年度报告，全球网络自由连续第14年下跌的中国和缅甸排名垫底，冰岛仍然是全球网络最自由的国家，而台湾就以79分排名全球第七，是亚洲区最好的。报告赞扬台湾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的努力。美国在满分100分的评比维持在76分，但是美国缺乏针对政府监控的保障措施，令自由之家再度感到担心。自由之家提到，美国有至少19个州采取措施反制竞选中滥用人工智能的行为。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在打击虚假信息的时候和公民团体合作，并且支持他们的事实核查努力。同时，经营社交媒体平台的私人公司应该加强在内容管理、推荐内容、演算法、数据收集和使用、政治广告等方面的透明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指控北韩将人员送到俄罗斯的武装部队，表示情报机构已经针对北韩实际参与在乌克兰的战争向他简报。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萨维德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北韩军队参与乌克兰战争的事一旦属实， 咁将会代表北韩同俄罗斯防卫关系嘅明显增强。声明指出，此举亦都表明俄罗斯喺对乌克兰嘅残酷战争持续承受战场上嘅重大伤亡，绝望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华盛顿表示，北韩对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同弹药，而莫斯科同平壤就否认有武器转移，但是誓言提升军事关系，咁可能包括联合军事演习。美军印太司令弗林在新美国安全中心表示，这一类来自真实战场的反馈将会令北韩能够对他们的武器、弹药、能力甚至是人力进行调整，咁令他非常担心。星期二，来自中国的一对熊猫高调来到华盛顿，抵达华盛顿之后，雄性熊猫宝力和雌性熊猫青宝被送到华盛顿国家动物园。这间动物园已经有11个月没有带熊猫，不过美国民众就要等到出年1月24号之后才能够见到这对熊猫。这段期间，两只熊猫需要隔离和适应当地的气候。宝力和青宝前往华盛顿的消息是在今年5月底宣布的，而之前在华盛顿饲养的三只大熊猫在去年11月返回中国。大家普遍认为三只大熊猫的离开反映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直至到双边关系逐步升温之后才再度有运送熊猫的想法。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今年已经收到一对新的大熊猫，三藩市动物园亦都承诺将会接收一对大熊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重申对外国商品开征巨额关税是一帖经济良药，这样做能够为政府带来大笔收入，保护美国企业免受海外竞争影响，并且促使外国公司到美国设厂。川普当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经济访问的时候表示，当企业面临将商品运往美国需要支付高额关税的威胁阵，就会放弃在海外设厂的计划，关税越高，公司就越有可能迁返去美国。川普说，如果他胜选，他在第二个总统任内将会利用关税作为谈判筹码，迫使外国领导人让步。他还提议对中国商品征收 60% 的关税，并且对所有入口美国的其他商品征收高达 20% 的关税，并且扬言要对墨西哥企业和考虑将业务迁往海外的美国公司征收更高的关税。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星期二，彭博英国版援引英国官方数名知情人士讲法的报道，中共的国家级行为者广泛尝试侵入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而且有可能已经得逞，包括成功在系统内潜伏，准备伺机移动。知情人士示警，中共的这一类活动恐已经持续数年。根据报道，英国工党政府7月上任，其高阶官员很快就被情报安全单位告知，同北京有关的黑客活动恐怕已经危及英国部分供应链和电脑系统，而这些供应链和电脑系统有关一系列重要基础服务。知情人士指出，中共相关黑客活动是全面性，范围超越公众已知，对英国国会或国防部的攻击。报道提到，英国历任政府皆决定不要完整揭露英国关键基础设施网的弱点，不过工党新政府正审着是否作相关揭露。根据微软公司星期二发布的安全威胁报告指出，俄罗斯、中共和北韩招募网络犯罪分子以窃取金钱、获取情报和影响选举，手段已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老练。微软客户安全副总裁帕特在微软数位防御报告中写道，这一类黑客不仅是窃取资料而已，他写道，他们正是启动勒索软件，为未来的损害行动预先安置后门，破坏运作， 并展开影响力活动。报告指出，过去一年的观察结果证实，一些政府和网络犯罪分子有交集。文章内提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活动，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一些活动都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所进行的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而自去年加沙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伊朗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由于北韩今个礼拜炸毁连接两韩铁路部分区段，造成边境情势紧张，韩国官方消息人士星期三指出，韩国合同参谋本部议长金明秀已经取消原定访美行程，来到随时应对北韩可能的进一步挑衅。据韩联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讲法报道，金明秀原本15号前往美国出席高层会议，但考虑北韩可能进一步采取炸毁两韩之间铁路等更严重挑衅，因此改留在国内以视讯方式参加。北韩军方日前宣布将切断与韩国之间所有陆路交通，15号中午更在两韩军事分界线附近炸毁京宜线、东海线铁路的部分区段。韩国当局随即谴责北韩违反两韩停战协议，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地区进行示警射击。美国2024年大选将在11月5号登场，乔治亚州星期二加入其他多州展开提早投票作业。据官方数据显示，这个关键摇摆州之一的提早投票第一日就已翻新纪录，让绷紧的选情进一步发酵。乔治亚州务卿办公室的史特林在下午2时在社群媒体发文说，我们首日投票率已经破纪录，而且仲在度持续翻新当中，目前已投票数达到187973张，预计今日亲自投票的总票数会突破200000张。史特林较早时即预告说，首日投票纪录目前是2020年写下的136000张，今年该州将进一步突破这项纪录。正在应对生产问题和工厂大罢工的波音公司星期二宣布将采取多项行动以挹注现金流，包括打算筹资高达250亿美元。在一项监管文件中，波音表示计划透过卖出股票和发债方式来到筹集资金。波音较早时仲曾宣布已达成一项协议，将从多家银行取得100亿美元的信贷。波音采取这一些举措之际，正值西雅图地区生产线发生机械师大罢工，造成737 MAX 和777型飞机的组装工厂实际上停工。太平洋西北地区有约33000名波音工人已经罢工近一个月，来到争取提高薪资和改善退休福利。工人抱怨在通货膨胀上升时期，他们的薪资已经有超过10年几乎持平。安德森经济集团估计，罢工第一个月对财务的直接影响让波音公司损失超过30亿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指出，为了争取国防工业需要的稀有金属股，美国去年向刚果政府施压，阻止矿业大厂 CMAF 出售给中国国企。《华尔街日报》引述不具名人士的讲法报道，拜登总统政府最近几周和三间业者洽谈收购位于非洲刚果生产钴和铜等重要金属的 CMAF 资源公司。由于中国是全球拥有锡矿资源最大的国家，中国国企亦都试图收购 CMAF， 但刚果政府反对。中国业者过去十几年花费巨资收购欧洲和美国业者在刚果持有的矿业集团，而且刚果是稀有金属钴的最大供应国，占全球产量的75%，从电池、医疗到航太、国防都需要钴，原料生产和供应却逐渐被中资收购，引发欧美国家担心。
蔡英文会晤捷克高官，中共跳脚，老兵呼吁为谁而战。中国地产低迷，上海豪宅圈依件事火了。鄱阳湖跌破极枯水位，
干涸速度打破纪录。
斯里兰卡逮捕230多名中国籍网络犯罪分子。俄国不再称沙特，金砖成员国。
西班牙截获俄国用化学材料。
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讲后的第四日，中共对台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跨军兵种联合军演，引起各方关注。但这次气势汹汹的军演却在同一日傍晚草草落幕。外界认为台湾这次坚定的反抗和欧美的同声谴责，使中共有所忌惮。台湾这次直接发出无线电警告，并拦截四艘驶近台湾领海的中共船只，同时部署 F-16 战机，锁定中共歼-15战机。外界认为台湾军方的坚定对抗震慑了中共，同时欧美的谴责亦起了作用。10月15日，《环球时报》以警惕美军接连重启二战时期旧基地为题，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军这些年不单止在这里持续宣称准备新的太平洋战争，而且实际动作亦不少。就是今年以来关于美军各大军种重启二战时期旧机场的报道就接连不断，而美军此举的目的，美媒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中共看到了军事上的危机。观察人士说，中共屡屡透过军演恫吓台湾，除了对台湾造成反效果之外，亦突显其在国际社会非和平崛起的负面形象。10月14日，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捷克，在首都布拉格会见捷克高级官员，并在民主和人权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些举动惹怒了中共。10月15日，中共驻捷克大使馆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问布拉格表示不满。中共大使馆在其网站上表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贯和明确，敦促捷克坚持中共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共所谓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10月14日，蔡英文在布拉格举行的公元2000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握手。蔡英文还和捷克参议院议长米洛什·维特奇、捷克众议院议长马克塔·佩卡洛娃、艾达莫娃举行会晤，两位议长都曾经访问台湾。蔡英文表示，专制政权希望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依类政体，使用从信息战到威胁以及入侵等手段，并试图以越来越激进的方式瘫痪民主社会。他说，半个几世纪以来，台湾一直面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不断威胁，中共政权千方百计试图吞并台湾，随着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威胁只会越演越烈。去年一月，蔡英文还是台湾总统，帕维尔是捷克后任总统的时候，帕维尔曾经和蔡英文通电话，同样引起过中共愤怒。帕维尔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北京利用其影响力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还敦促北京尊重人权，在台湾海峡保持克制。星期一，中共军队在台湾附近发动新一轮军事演习，引起台湾和美欧、日本等国家的谴责。自从赖清德上任之后，中共的战狼姿态似乎强硬不起来了，最引以为豪的收复台湾的口号亦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外界认为中共现在不单止面临高层内斗，在暴政下中国经济全面下滑，中国底层民众越来越面临活不下去的状态，民心思变，各个阶层觉醒的民众亦越来越多。10月15日 ,X 平台一位老兵影片引起了网络围观。这位老兵呼吁所有的退伍兵说，若有战召必回。我想我们退伍老兵应该声明一下，为人民为国家而战。 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如果为了畜生的特权而战，枪毙我们都不会去。战友们，你们说是吗？有网友回复表示，这个影片都能够发出来，讲明队伍不好带了。习主席恨不得听日就实现军队机器人化，可惜来不及了。习近平政府推出地产刺激政策，中国地产市场仍然难逃持续疲弱状态，全国70%遭遇房价下跌潮，豪宅市场经历寒冬。消息指出，近期上海一些高档豪宅的所有者不惜将过亿元价值的豪宅以几乎腰斩的价格出售，只是为了脱手套现。房主睇跌长期地产市场，因此不惜断尾求生。据悉，上海地产市场属于全国最热门的领域，豪宅更是被诸多富贵阶层占据，造价高昂。然而现在很多在最好位置的顶级宅院亦开始打折出售，并且面临无人问津的前景。2024年上海高端房源新建增加超2700套，比去年的供应量翻了一倍，这个反映出地产商亦寄望于高净值人群购买房地产。今年8月份除了上海和南京的房价上涨 0.6% 和 0.3% 以外，其他70城市中有67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西安持平。拥有155万粉丝的财经大 V 吉青柯莫预计，全国的地产市场仍然有下降的空间。最近上海的豪宅圈炸了，六成黄埔湾一号楼约406平米大平层挂牌6800万，单价是16.7万，业主原先的报价是1.08亿，现在直接降了4000万出售。业主说不是急用钱，就是长期看跌，亦想要间屋快点成交。据悉上一次这个地区的豪宅成交价是1.2亿，依次以6800万成交。吉青柯莫质疑，以后还会有人以高过这个价格去买吗？成个六成黄埔湾的豪宅区价格就可以落来了。他表示豪宅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从1.08亿降了4000万，普通人仲是买不起，而上海的核心地段豪宅翠湖天地的一套豪宅总价跌了超过3000万，仲没人要。世茂滨江花园的豪宅价格相对于高点已经腰斩了。中海建国入面的一套214平米的豪宅一年时间蒸发1200多万，这样如果有豪宅交易盛行，就能够将上海的房价整体拉高了。所谓的房价涨全部是豪宅交易，上海的豪宅以价换量。吉青柯莫认为，现在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不得，能够住一个亿房的有钱人他缺房子吗？普通人还认为豪宅升了价带到房价一起升，这个是不可能的。豪宅和普通住房的市场不是一个环境的市场，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15号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鄱阳湖已经跌破8米极枯水位，退水速度打破纪录。据悉鄱阳湖在9号已经退到枯水位以下，水文站由12米枯水位下降到10米枯水位的时间只用了6日，目前的枯水速度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组，反映出当地处于异常状态。鄱阳湖位于江西北部，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承载五河来水然后注入长江，是典型的过水性通江湖泊。鄱阳湖水位下滑可能反映出河流的问题。报道指出，在2023年，长江流域53座水库的蓄水量增加247.7亿平方米，48座水库满足控制指标天数在90%以上。而现在当地的场景显示，在鄱阳湖区域大量湖底区域裸露，原本宽阔的水道亦显著收窄分差，大量船只因为水位过低而搁浅。早在9月22号，沉在蒋公岭附近水域之下的明代千眼桥已经因水位过低而显露真容， 河洋湖污水问题，不单止令当地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沿岸居民的生活亦受到惨重影响。9号开始，江西水文监测中心发布干旱蓝色预警，同时对江豚生存进行监测。截至13号，濒临湖区的都昌县观湖水厂已经无水可取，政府部门目前通过水泵将水打到围堰里面的方式获取临时用水，但没有提供为周边民众的更多补助政策。斯里兰卡外交部长哈拉斯15号表示，斯里兰卡警方逮捕了230多名被指控以国际银行为目标进行网络诈骗的中国男子。警方在过去一个礼拜的突击行动中，还查获了用于涉嫌诈骗的250台电脑和500部手机，具体被盗金额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中共驻科伦坡大使馆表示，他们已经派出一个由安全官员组成的工作组，与斯里兰卡警方一起进行特别行动。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大量犯罪嫌疑人被捕，并补充说遣返和其他工作正在进行中。据悉，这批犯罪分子主要针对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最大规模的警方突袭行动发生在12号，警方逮捕了126名中国男子以及2名越南男子，泰国和菲律宾男子各一人，目前更多的情况尚且不明了。北京声称此举加强了与斯里兰卡的执法合作，当地政府没有发布更多消息，被捕嫌疑人的背景亦没有得到公布。6月斯里兰卡曾经逮捕了200名嫌疑人，这些人士亦被指控在海外经营网络金融诈骗。15号克里姆林宫收回了较早前将沙特阿拉伯描述为金砖集团成员的言论，同时保留了关于沙特代表是否出席下个礼拜俄国金砖国家峰会的问题。上个礼拜，克里姆林宫助手乌沙科夫将沙特描述为金砖国家成员，并表示其外交部长将出席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峰会。不过目前沙特的造访画下问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峰会即将举行，将提供更多信息，说明谁将代表沙特，或者是否派代表参加这次峰会，俄国将根据具体情况得出结论。他强调俄国没有被孤立，在现代世界孤立任何国家都非常困难，尤其是好像俄罗斯联邦这样的国家。沙乌地阿拉伯是俄国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 OPEC 加产油国集团中有大量合作。不过这次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和政府财长可能拒绝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峰会，似乎为金砖国家的扩张和俄国的影响力造成打击。另一方面，西班牙警方15号表示，该国可能截获俄国用于侵略乌克兰的贸易供应链。西班牙在国土内查获了13吨违禁化学品，其中包括可能的化学武器潜体。警方声明说，他们逮捕了一个犯罪团伙的4名嫌疑成员。该犯罪团伙试图透过一家由俄罗斯裔公民管理的空壳公司，向俄军非法供应化学产品，从而规避西方制裁一些化学品，可能是化学武器或者神经毒剂的潜体。化学物质在巴塞罗那港口的一个货柜内发现，4名嫌疑犯在附近的村庄被捕，他们面临持续走私违禁物品的指控。警方称，依家位于西班牙的空壳公司建立了复杂的物流和金融网络，向俄国出口国际认可但对俄国施加制裁的化学产品。该公司在莫斯科设有一家子公司，用于最终接收这些化学品。企业亦在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设有几家空壳公司，以掩盖货物的真实目的地。这些货物后来被改道至俄罗斯。 国际社会指控俄国违反了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禁令，而俄国一再否认这些指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五月对记者声称，莫斯科仍然遵守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
北韩陷入内部危机，中俄点火，拜登警告伊朗，这个意味着与美国开战。美向以色列部署萨德意味着什么？被 F-16 瞄准，中共军事演习爆弱点。中共副市长称五个行李箱运现金，花莲一日两地震。日民调显示过半数认为台湾亚洲最亲。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朝鲜半岛局势箭在弦上，俄罗斯14号发声。北韩官方媒体中通社15号报道，金正恩14号召开最高国安会议，提出一项名为立即军事行动的计划。报道说，北韩总参谋长对金正恩做报告，并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及军备武器等详细报告。金正恩下令启动国家防卫力量，行使自卫权，并阐明北韩政府强硬的政治军事立场。南韩军方预计北韩最快会在15号炸毁韩朝之间的两条道路。南韩军方已经下令先斩后奏，如果挑衅就会强力回应。南韩方面透露，金正恩突然将局势升温，可能是因为内部政权不稳，因此希望夸大外部危机转移矛盾。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局势亦有外部因素，俄罗斯已经从14号开始插手。俄外交部发公告批评南韩挑衅激化半岛局势，并说在俄方看来，南韩无人机是对北韩内政的干涉。俄罗斯外交部仲表示，南韩应该认真对待北韩的警告。同样在14号，普京批准了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普京已经将有关法案交给俄罗斯立法机构国家杜马。条约规定，俄朝会在一方受到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分析说，北韩军力不能够抗衡南韩，金正恩最近这些动作背后应该是中俄在撑腰。否则以金正恩来讲，他是绝对没有办法单凭一举之力去对抗南韩，因为南韩后面还有美国和日本，所以这个明显看来，普京现在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到处点火，然后令俄乌战争承受来自于北约和美国的压力能够骤减。俄罗斯到明年他的外汇存底即将用尽，供应是会出问题的。对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的是，沙地最近打算计划增加石油供应来抢占市场份额。海外媒体说，沙地此举意味着疫情后的高油价时代可能终结。沙地一位部长已经警告，国际油价可能跌到每桶50美元。沙地这样做，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俄罗斯。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卢克·库珀在 IPS 期刊发文说，俄罗斯经济依赖石油，而且俄罗斯石油开采的成本比沙地高，这个令俄罗斯难以应付石油价格战。库珀认为，油价危机推动普京急于在短期内结束俄乌战争。余中基将军说，普京因此将希望寄托在北韩，俄罗斯现在是希望美国施压泽连斯基，愿意妥协接受俄罗斯各地赔款的做法。如果不能够符合俄罗斯的期待，他就到处点火。他说，中东战争，俄罗斯亦希望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能够升级，希望伊朗能够在中东制造一些压力。我们亦看到中国这几日，虽然 2024B 演习一日就结束了，但是它其实是升高台海方面军事压力的企图，亦是很明显的。 是因为美军亦派出了相关的军事，还有总航空母舰到巴士海峡，令中共觉得无法进一步升高冲突，而家只剩低朝鲜半岛问题可以点燃这一把火。美国总统大选临近，福士新闻10月14号报道，拜登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警告伊朗，针对川普安全的任何图谋都会被视为开战。拜登对伊朗的警告相当严厉。上个礼拜，福士新闻曾经追问伊朗，如果行刺川普，是否会被视为战争？当时白宫众拒绝回答，但承诺令川普团队随时了解针对伊朗威胁的评估。就在上个礼拜六，川普团队得知针对川普的具体威胁计划，因此要求特勤局提供配备防导弹系统的军用飞机及军车，这些要求是非同寻常的。极为罕见，美国向以色列部署萨德意味着什么？美国国防部13号证实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派操作萨德系统的美军进驻以色列，这个意味着美军由地面进入以色列，因此引起广泛关注。大家都在探索向以色列部署萨德究竟意味着什么。 BBC 15号报道说，虽然一直有少量美军驻扎以色列，但这次和萨德一起部署约100名美军意义重大，因为它标志着美国进一步卷入中东不断扩大的区域战争。考虑到以色列本身出色的军事和防空能力，美国除了演习之外，向以色列部署军事力量的情况极为罕见。萨德唯一一次被部署在以色列是2019年的军事演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这一次部署萨德是否因为在以色列防空系统中发现了漏洞，还是说明华盛顿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会比预料的更强。共军14号发动今年第二次围台军事演习，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只是持续13个钟头，台湾军方全程监控，国防部之后公布监控影片，其中可见台湾国军战斗机瞄准中共战机，但共军飞行员完全无发现。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中共东部战区这一场军事演习包围台湾全岛，演练对台湾的封控、对海面陆地的攻击以及夺取全面控制权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黄信贤对 BBC 分析说，这次军事演习比起5月的演习更接近台湾本岛，基本上已经越过台海中线，显示共军对基隆、高雄、花莲几个重要的港口都有能力封锁控制。中共航空母舰辽宁舰亦参加军事演习，台湾出动巡防舰、瑞渊无人机和 F-16 战斗机监控。14号傍晚，中方宣布演习结束后，台湾国防部公开监控影片，画面中台空军 F-16 战斗机用追击手夹枪瞄准共军歼-15，但共军飞行员完全没有察觉。有军事专家解读，台湾军方传达的信号是，我已经看到你，随时都能够攻击打落你。对中共这一次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罕见表达严重关注。中共官方媒体14号集中报道前途副市长李全亮的贪腐细节。李全亮只做到黑龙江省地级市鸡西市的副市长，但被查封资金超过14亿人民币，房产多达1021处，未扣押汽车竟然有38辆。最近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院宣布对李全亮的判决及涉案细节，其中透露 李全良在2014年7月向香港转移500万人民币，用5个行李箱共装了415万现金，分别找5个人带到深圳，剩下85万现金由一名下属亲自携带，最后在深圳汇总500万转存到李全良的香港银行户口。由官方公告睇，李全良涉案31亿，被冻结14亿资产、1021处房产、土地贪图27宗，仲有18家公司股权涉及电力、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养殖、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据鸡西市统计局数据，2023年尾鸡西全市户籍总人口169,600人，如将李全良涉案的31亿元平均分给每一个户籍人口，每人可以分到2,000元。网民惊叹，只是一个八线城市的副市长，31亿到底是贪官太厉害，定是某些部门眼盲，30几亿人走了部分资产转移了，在当地财政国有资产部门这么多年，纪检监察部门竟然毫无察觉。2017年3月 ,54 岁的李全良辞去公职。2018年11月李全良逃匿境外。2020年9月中共纪检宣布调查李全良。台湾花莲最近地震频繁，10月14号晚7点20分先有一宗4.4级极浅层地震，震中深度 29.8 公里，位于花莲近海，之后到夜晚9点17分左右又发生 5.0 级地震。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由北台湾到中部半个台湾都有明显震感，其中宜兰县感受最强烈。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创立的印太智库12号公布日本民调，超过 70% 的人将台湾看作独立国家， 55% 的人认为台湾是亚洲最亲近国家，超过南韩、中国。这一项调查针对日本东京都、大阪府等八大主要城市的3000几名18岁以上民众，结果显示只有 8.2% 的人认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台海局势部分， 50% 认为未来10年内不会发生战争，23.6% 认为可能爆发冲突，26.4% 的日本人就持中立立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有 52.1% 认为美国不会直接参战，但会提供支持，39.1% 认为美国会出兵，只有 8.9% 认为美国不会帮助台湾。有 46.6% 主张日本应该向台湾提供后方军事支持， 41.4% 支持经济制裁中国，只有 12% 认为日本应该完全不干预。在被问到哪个最能够代表台湾时，有 53.8% 的人选择邓丽君， 16.7% 选择前总统李登辉， 7% 选前总统蔡英文， 4% 选总统赖清德。此坂明夫表示，因为这次调查是用电话打到座机进行的，所以受调查的人年龄偏大，如果用手机调查，可能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知名度会更高一些。
北韩士兵大逃离，德国情报指俄间谍或对北约发动攻击，中共军演声势浩大，却只持续一日。专家评论，蔡英文捷克演讲，台直面威胁，捍卫民主价值。杭州零零后四日蚀了两个月工资，冲上热搜。国际组织指控电动车生产链存在人权危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报道，数千名北韩士兵目前正在俄罗斯接受训练，并计划组建一个由3000名士兵组成的特别营在乌克兰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们目前正在乌克兰与俄军一起作战。而朝韩关系目前处于多年来的最低。近日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表示，如果韩朝再次爆发战争，这样韩国将会对支持北韩的中俄展开报复。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特别营中有18名北韩士兵逃离了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和库尔斯克地区边境的阵地，距离乌克兰边境7公里，俄军已经开始搜寻，并正试图向他们的高阶指挥部隐瞒这一资讯。有军事推主认为，18名北韩士兵正试图逃往欧盟或乌克兰。袁弘兵14号告诉汉中国，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传出的消息，北京当局正在进一步加快通过北韩向俄罗斯输送军火和其他军事物资，并且为准备秘密进入俄罗斯作战的10万名北韩特种兵提供军事装备。15号泽连斯基发布影片宣布重要战略，他表示，基于目前北韩事实参战和中共等支援俄罗斯制造战争事件现场，乌克兰制定了专门的地缘政治战略，被称为胜利计划，要用最强硬的应对方式来确保俄罗斯结束战争。此计划已分享给美国进行商议，本周将分享给欧洲伙伴，最终将公开。而这个时候，北韩突然引爆了其与韩国的关键道路。随后金正恩召开安全会议，声称解决韩国无人机在首都上空飞行的问题，说如果韩国派遣更多无人机，将面临可怕的灾难。而首尔则威胁要北韩政权的结束，以应对对韩国人的任何伤害。此举预示着朝韩关系完全破裂。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鲁登科表示，如果北韩受到攻击，俄罗斯将向该国提供军事援助，正如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条约所规定的这样。14号普京正式要求俄罗斯立法机构国家杜马批准与北韩建立全面军事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包括俄罗斯和北韩在发生战争时互相帮助的承诺。而据韩国中央日报曾报道，9月28号韩国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如果中俄再次试图帮助北韩，这样韩国就会对其展开报复。韩国的导弹有摧毁青岛、大连的能力，甚至有能力打击北京和北韩平壤。如果北韩发动战争，这样将面临政权覆灭。 X 账号 Alice Chan 认为，目前韩国已经是乌克兰第二大炮弹供应商，可能向乌克兰援助韩国先进武器装备，将加大援助其弹药等等。朝韩军事分界线万一擦枪走火，唤醒沉睡70多年的战火，莫斯科势必沉溃而入。而终结金家王朝的时候就不远了，驻韩19国联军亦该有所动作，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大陆网友说，不管是哪一边先开枪，先动手者就是北韩人民的大救星。此外，14号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卡尔警告说，指根据目前的人力及物资来看，俄罗斯武装部队最迟可能在本世纪末对北约发动攻击。普京的长期目标是削弱西方，他不只是想要乌克兰，而且正在现实里面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此，德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三位负责人提出，希望被赋予更多权力来对抗俄罗斯在德国领土上的活动和其他威胁。有人认为，美国的敌人正在协调一致的对抗西方。俄罗斯和伊朗在乌克兰的推进，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围绕台湾和北韩的大规模战争游戏，炸毁了通往韩国的所有道路。中俄正在向伊朗和北韩提供先进武器，并支援叙利亚、真主党和也门对抗以色列。我们现在真的处于一场世界大战中。还有人总结到，这些战争目的是分散美国的注意力，重点是要在11月美国大选到明年1月20号之前扰乱美国本土，这个才是中共最紧要的事情。 中共10月14号当日在台湾周边进行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日本政府防卫省当日亦确认中共辽宁号航母上有军机起降，针对四批十艘中共海军舰艇进行了海域活动监控。监测部门指出，在演习当日，辽宁号舰载机起降140架次，台湾发现了153架中共飞机、14艘海军舰艇和12艘其他公务船，创下202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而在当日傍晚，演习宣告结束。中共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只持续了一日，而在共军围台演习结束后，美菲海上战事合作联合军演接力登场，为期10日，位置在与台湾相距大约800公里的吕宋岛。菲国战队司令罗哈斯表示，这次演习并非针对任何事务的回应，而是美菲两国提前计划的结果。预计演习重点将在吕宋岛北部海岸的实弹射击，演习人员亦会在台湾和吕宋岛之间的小岛上展开其他项目的军事演习。美方指出，演习的目的是帮助美国和友邦有效应对危机和突发状况。而菲国演习总指挥布朗柯说，新的演习着重于海岸防御，设想潜在侵略者针对菲国领土发动攻击，然后进行军事应对。除了美菲两国以外，澳洲、英国、日本和韩国的小部分官兵亦将参与演习。亦有消息说，美国将借助这次机会演练两栖登陆以及防范化学及生物战的战术，针对中共在台海附近的军演。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外界同样有能力对中共的威胁进行有效应对。中共这次的军演只有一日，可以说是热身都还未做完就已经结束了，真正的是劳民伤财，只是为了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给那些民族主义者有话讲。其实也是给台湾军方不少的演练机会，当然同时也给了台湾军方的一个好好的了解中共军备状况的机会。用没有实战能力的辽宁号上场，不就是很明显的告诉外界这个只是一个表演而已，明显的释放了不想打的信号。加上台湾军方公布了共军的歼15被锁定而完全不知情的情况，那也可以解读为围台军演就是一个表演性质。虽然这样，包括台湾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对中共的鲁莽行为表示了关切。其实要有效应对中共的威胁很简单，就是大家联手，目标一致，全方位的抑制中共的扩张。中共和西方的民主根本就是属于水火不容的，对中共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近期刚刚结束的东盟十国的会议，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讲明吗？你去同毛乃谈判，怎会有结果呢？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14号在捷克公园2000论坛期间受邀演讲，他指出中共发起的军演反映出当局试图采取各种手段吞并台湾，但是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民主是我们不可妥协的部分。他表示，目前台湾正在最前线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与压力，全球民主国家必须团结一致，面对日益增长的专制威胁，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在这个之前，捷克论坛对蔡英文发了邀请，给他到访这次年度盛会。蔡英文说，在5月份卸任总统职务之后，他第一次公开访问的场合并不容易轻易决定，之所以选择前往基金会的年度聚会，原因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集是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事情。他表示，希望借助这次机会与终身致力于捍卫民主价值、不惧怕威胁并在挑战中成长的朋友们一同讨论民主问题。最早在2004年，蔡英文就曾参加公元2000论坛的第八届年会，随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访问台湾，分享了捷克人民挑战前苏联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带给台湾人民启发。蔡英文在演讲中指出，全球民主正在面临挑战， 专制集权国家通过灰色区域行动发展军事威胁，大打认知战、资讯战，而台湾人不单止以民主价值为荣，还支持同与理想相近的国家分享经验，捍卫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应对持续挑战。未来会有各种挑战，但是台湾与民主社会站在一起，坚持价值观与信念，我们定将永远获胜。在最后，蔡英文表示，邀请在座的捷克政要同人民到访美丽的台湾，品尝美食，认识热情的人民。近日，杭州零零后小伙入市四日，蚀了两个月工资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榜。今年十一假期前后， A 股市场大起大落，令不少盲目入市的新股民蚀了不少钱，郑浩就是其中的一个。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郑浩说，我爸爸2007年就炒股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这个就好像大多数老股民普遍的状态。十一前一个星期， A 股暴涨，又看到网上有很多影片教新股民怎样开户分析行情，亦有晒自己投资收益的。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刚刚工作无奈的郑浩亦凑了近50,000人民币就冲入了股市，结果自己预期中的几个月工资没赚到，反而蚀了两个月的工资。这个对郑浩的打击不少，他说，但凡仓促开户的，这波都蚀到麻木了。随后这个消息冲上了热搜，有位网友说，不用四日，我一日就蚀了两个月工资。亦有人说，过一阵话不定就蚀到没晒了。还有人说，没了小散户的蚀，人家就无处赚钱了。据大陆媒体的采访报道，四川成都的程序员杨先生是一名90后，在十一假期结束后上班第一日，就重仓买入102万元股票，第二日9号就蚀了7万多，第三日大跳水，直接蚀了31万，第四日又回本1.8万，这四日的交易日落来合计蚀了32万。报道中提到，山东济南的廖女士听同事说，最近股市行情好，十一假期后股市一开盘她就买入30万，四日交易日后账户缩水 25%。 她说不想再提股票的事了，现在晚上都睡不着，不敢面对这一切。还有一位更惨的，是西安的发型师张先生的好朋友，亦是做理发行业的，十几年好不容易赚了300万，结果冲入股市，一夜之间就被打回原形了，现在还负债几十万，老婆要同他离婚，事业亦面临着破产。跨国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15号发布声明，谴责电动车电池生产供应链存在人权侵犯等危害行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声明指出，在钴和镍等金属供应链中，生产的透明度非常重要，需要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因此对13家主要汽车制造商进行评比，发现包括中国比亚迪在内的企业评分最低，排行末尾的公司所提承诺通常含糊其辞，基本没有给其提及的承诺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证据。而在另一方面，德国 Benz 和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生产透明度评分最高，排名在第一和第二。国际特赦组织要求解决电动车电池生产过程中的强迫搬迁、环境污染、中断水源、原住民族权利侵害等问题，并且记录国际上关于能源开采造成的人权侵害问题。案例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钴矿区的居民状况，以及菲律宾镍矿开采有关的原住民人权侵犯案例。外界亦谴责北京好可能利用新疆的劳动力建设电动车工厂，由于当地有大量集中营，其举动需要排除劳工产品的隐患，如果相关的情形遭到曝光，这样中国生产的电动车好可能会面临更多限制。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